结束了哈，你说一下，对。我们开始吧，好不好？我们先请赵根姐妹给我们做个祷告，好吗？
好，让我们真是把你的话当作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感谢圣灵常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自有恩高的教训，来让我们能够更新我们自己。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好，这个我待会儿会把这个文件发在那个我们旧约主日学的组里。这个文件呢，其实是很多我没有每一次的分了。我就以前我上带的那些课哈，就在后面加，大概这个是将近100页了哈。所以我把这个献给大家的话，大家如果想往回看也可以看。看你要是看最近这一课，今天这一课的，你得拉到最底下再开始看。反正上面都有日期，我都有个日期，像今天这个4月21号的今天的这个课哈。好，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生命记》我们今天会看32章，《生命记》一共呢是34章。杰森，你能把这个点一下，点在上面啊？好，谢谢。对，34章，我们最近就看到这个结束的地方了哈。要展望未来的前景啊，展望未来的前景。我们前两次看了29、30章。摩西重新与他们立约，好，那然后到31章是他们选定了约书亚，好，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刚强壮胆，好，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呢，因为什么他能够刚强壮胆呢？因为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因为而且摩西转述了一次，好，然后耶和华神亲自这样跟约书亚这样说，因为我与你同在，好，那是31章。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到32章。在31章的时候呢，神有跟摩西说，你要怎么样写一首诗，写一首歌，这样的话呢，在他们可以什么代代相传，可以代代相传。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的32章呢，就是摩西写的这一首诗或者写的这一首歌。然后我们今天看他这写的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然后呢，到我们还有2章，还有2次课，33章呢就讲摩西对这12个支派的祝福。好，那最后约书亚追击摩西，摩西在之前，他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去世了，这样子。最后34章，这我们就是生命记即将结束到这个收尾之声哈。好，如果大家有来过几次生命记的话，大家还记得生命记里有一条有那么几句话会不停的反复的在这里讲，我们几乎每一次上课都会讲到，大家能够记得多少？用你自己的话讲，不一定要引用圣经的原文，就是在你自己的脑子里，你觉得说生命记，讲到生命记的时候，你的脑子里会浮现出那么几句话来。大家可以，谁可以分享一下？我就问了这个问题，你现在脑子里想到的是什么？ OK， 遵行神的话就是蒙神的祝福，违背神的话就是受到神的咒诅。好，很好，这是一个对比，对不对？今天李坤弟兄讲到也是对比，好， 两个根基啊，两个地基不一样，对不对啊？一个是有根基，根基在磐石上，一个是没有根基，风一来雨一来就吹倒了啊。好，那听神的话会怎么样，不听神的话会怎么样啊？很好，谢谢。还有大家谁脑子里想到说的生命记，你的脑子里想浮现的是什么？尽心尽意爱你的神，很好啊。今天李坤弟兄讲到也讲到，是不是啊？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好。还有什么？
以当如此如此，因为我是耶和华。
以当如此行，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好，好，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这个余弟兄啊啊，还有什么？就是讲到一个神特别忌讳的，神能够让神特别生气的事是什么？不要拜别神，不要拜别神，和刚才这位老弟兄分享的一样哈，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所以你有了耶和华之后，你还再去拜别神，等于就是你对什么的，对耶和华的事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背叛，是一个亵渎，对不对？是一个背叛，是一个亵渎。好，所以呢，这里也会讲到，就是说有一个特别行事邪僻，哈，弯曲悖谬的时代，行事邪僻，还不仅仅是指我们所看到的说的这个世界上的风潮，很多邪僻的事情。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最最最最邪僻的事是什么？拜假神。去拜别神，去拜偶像。好，所以这个在生命记里是反复出现很多次，神反复在这里强调，对不对？那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十诫的最初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十诫的最初就是这样子。好，所以呢，我这个借着这个今天的话，我们啊，因为只有一章嘛，我们可以稍微多一点时间，就是说把这个精要，因为即将结束了，这个生命记即将结束了，我们要把这个最最最重要的那个信息给大家知道，对吧？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好，有很多细节的东西大家分享都非常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啊，不能拜别神。我们今天在32章里，摩西通过他写的这首歌，写的这首诗，哈，把这个再次的啊，这个过程，哈，再次的写那个表达出来，好。他这个在31章的时候，神让他写这个诗的目的就是为什么？让他们可以代代相传，给他们以色列民，他们可以每一代，当他神知道他们第一代过去，当他们子孙后代的时候，他们没有亲自经历过神，好，他们要通过他们的这个口传，好，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来。所以他写了这首诗，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他写下来。好，那我们啊，我们今天一章哈，我们有些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字，大家能看得清吗？基本看得清，看不清，看得清看不清。好，看得清就读，看不清可以自己掏手机。好，32章啊，诸天呐，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的数目立尽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围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之上两扇翅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班神与他同在。耶和华使他驾驶地的高处，得吃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也吃牛的奶羊、羊的奶、羊羔的脂油，巴山所出的公绵羊和山羊与上好的麦子，也喝葡萄汁酿的酒。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恨，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你轻呼生你的磐石，忘记常你的神。好，感谢主。好，这里摩西写的这个诗哈，我们中文好像读起来并不是那么很顺口哈，啊，就是说有很多，但是在他们的最初的 Hebrew 里面，我相信这是可能应该是一个很朗朗上口的一个诗，他们可以世代相传嘛，哈，他们可以世代相传。那么他在这里呢，就在前面三节很简单哈，他宣告这是耶和华的名哈，然后呢，他把这个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然后呢，他就来讲，既有历史，这个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是过去发生的事，是历史；又有预见未来，我们待会儿还要再读哈。这个在三十二章里面，这个三十二章呢，他这里呢，他就把这个来龙去脉，把以色列民和神之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关系哈。这个关系的互动这样的演变，好，把它来龙去脉都给他讲清楚。他最初他讲是神，对不对？第四节他说什么？神是什么样的神？他是磐石，好，他是磐石，好，他的作为完全，然后他所行的怎么样？无不公平，是个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个磐石，哈，今天李坤弟兄他讲这个讲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他也讲到磐石。大家可以想想，磐石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可以想想磐石，我这突然这里石头很多啊，对，在那个磐石很大的一块石头，很坚固。你把房子地基搭在那上面，它不会动的，但不会摇晃的，哈。想一想，今天李辉弟兄也讲了，福音是什么？福音这两千年来有多少变化？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好，很有意思哈。我下个星期讲到的，我要讲到，今天我也很受启发。我这两三个星期一直在祷告，在讲，哦，要讲什么？哎，我昨天晚上和今天听李讲了一些事情，然后今天听李坤弟兄讲的，我想，哇，这个感谢神给我一个。终于把这个我脑子里的一些点给它串起来了哈，就是很好，感谢主。神两千年的信息是不变的，但是我们人类社会在不在变化？我们中文里有个词哈，我们中文里有个词，前些年很热，前些年大家很喜欢讲，这些年好像慢慢的又讲的比较少了，叫什么？讲人类社会的变化，我们中文有个词很喜欢讲，尤其是大陆很喜欢讲。 讲什么？这个词叫做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对对对，没错，尹弟兄讲得很好。尹弟兄在国内生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啊，与时俱进。他讲的他是为了这当权者嘛，他是为了讲他自己怎么好嘛，对不对？他就随着与时俱进的变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与这个时代的变化一起进步，哈，对不对？与这个时代的变化一起进步，与时俱进。我们福音为什么不与时俱进呢？磐石，磐石不与时俱进的，对吧？真理，神是永恒的。感谢主，大家分享的很好，对不对？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人类社会说要与时俱进，有的时候我们讲与时俱进，大家觉得想一想，与时俱进这是个贬义词还是个褒义词？ Generally 来说，大家觉得是个褒义的词，对不对？讲与时俱进，我们与时代一起往前走，对吧？就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我们与时代一起进步，与时代一起进步真的是褒义词吗？当然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我们把它很多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是把它当成那个褒义词在用哈，是讲这个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政党哈，是与时俱进的哈。但是如果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想一想，福音是磐石，福音是真理，福音是2000年不变的，那为什么这个不变，这边与时俱进，到底哪个是好的？到底哪个好？我没有答案，大家，我来问大家，大家可以 open 一下，到底哪一个好？不变的磐真理磐石，不变的哥哥他的十字架，大家记得有一个叫古旧十字架，好，那古旧十字架是2000年不变的，这边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哪一个好？大家思考哈，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大家自己有些思考。那其实可以蛮有意思的，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想一想哈。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哈，与时俱进。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啊。那好，那个神是诚实无伪的、公义的、正直的，但是以色列民怎么样？第6节马上就说哈。第5节马上就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哈，向神行事邪僻，啊，然后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就是这样报答耶和华的吗？好，然后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买来吗？他是制造你的、建造新的，等等等等。那其实他讲了这么多，他真正讲的。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的吗？是讲的是什么样的事？这些以色列民对神行了什么样的邪僻的事呢？拜假神，在15节他里就讲了，对不对？是不是？他说约书伦渐渐肥胖，哈，这个约书伦就讲的是这个，就用当时的语境就指的是以色列民哈，以色列民渐渐肥胖哈。我们上次31页讲到这个肥胖哈，很有意思，粗壮光润哈，他就生活好了嘛，对不对？生活好了嘛，对不对？然后的话，然后轻看他的磐石，离弃造他的神，轻看他的磐石，敬拜别神，啊，所以这是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在我脑子里的一个答案，讲到他特别强调的是，就是这个在这个啊，《申命记》特别强调就是去拜假神，这件事是神最忌讳的，是神最忌讳的，也是《申命记》里反复从各个角度、各个不同的。的人从耶和华自己的口里讲，从摩西讲等等，耶和神这里摩西借着他这首诗里把这件事从再次讲出来啊，再次讲出来啊。我们拜假神，然后啊，18节哈，他说轻忽伸你的磐石，忘记缠你的神哈， 他说身体的磐石呢，相当于是像父亲一样哈，产你的，大家知道姐妹们对吧，生产孩子啊，都是姐妹们生产的哈，这产你的就是指相当于类似于像母亲一样，神就像既像父亲又像母亲一样对以色列民哈，可是呢他们敬拜别神，好，敬拜别神。我来问问大家，在这个生命记里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大家如果回想一下，神特别的强调，在这个生命记前面神特别的强调，我们可能用今天的眼光觉得，可能觉得神哇太厉害了，太严厉了，好，的这件事，好，你想想把这个，再想想他们为神为什么那么严厉，这里和这里也相关，也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会去拜别神呢？他们拜的别神是一些什么样的别神呢？外邦的，就是他们进到迦南地过后，那些迦南地当地的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拜的各样的神，对不对？这个事是这样子的，对，这是在预见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的。所以生命记在前面最初的几章里讲，神命令他们将来进入迦南地之后要怎么样，要把他们都灭掉，他们都把他灭掉，这样的话呢，这样他们就不会跟从这些外邦人了，对不对？要把他们的外邦人都灭掉，然后把他们所有的拜假神的东西都通通灭掉。好，这个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哇，神这么严厉，哇，神这么厉害，哇，神是什么？现在这段时间，因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哇，大家那个一个非常政治正确的词叫什么 ？genocide， 啊，种族灭绝了，哈。神为什么这么严厉？我们当时有分享过，神为什么这么严厉？为的是怎么样？就是防止这些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以后与时俱进，是不是？他们到了迦南以后想，哇，你们拜的这个神，哇，你们拜的那个神，我们也跟你学一学吧，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所以说如果把与时俱进放在这个 context 下面，放在这个背景下面来的话，这个事有没有发生？确实发生了。如果把与时俱进这个词放到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来看的话，那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贬义词了，好，那就是贬义词了。所以我们大家用这个用想一想的时候，也要想想我们到底要不要与时俱进。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很保守守旧。好，在这个时代当中，我觉得有很多，比如说有很多一些微信的公众号我也很喜欢看，它是与我们信仰相关的，我觉得它就很与时俱进啊，对不对？他用这个高科技的东西把这个我们的信仰分享出去，我觉得很好，这样的与时俱进很好啊，对不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当今的这个环境之下，好，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在不管你是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你能够针对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他们面对的困惑，他们面对的一些困扰，来给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解释解答一些神的信仰上面的真谛，来一起带，就是说与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同行，好，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很与时俱进，解释为什么同性恋，为什么这些变性，我们如何该怎么看待它？因为这是在美国你面对的现实的问题，对不对？现实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看？那对于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中国不存在同性恋、变性这些问题去困扰他们，但是 肯定有在中国的实际的问题去困扰他们啊、哦、政府不允许我们聚会了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是跟政府杠呢还是不杠呢？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实际的问题，如何针对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既要坚守信仰又保护自己。好，那这你如果用这样的，你通过公众也好，通过不同的方式也好，回答这些很与时俱进的问题，我觉得很好。这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啊，对不对？需要的，但是不需要像以色列民这样与时俱进的去拜别神。大家有什么问题吧？我讲了这么多，讲得太长了一点哈。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呢？关于这一段，或者是关于与时俱进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啊，张教授啊啊，然后尹弟兄啊，
大家好啊，我是觉得这个语言呢、啊，文字啊，如果你要从啊。很片面单向去了解的话啊、哦、那么往往会出很大的问题啊、哦、那么按照您刚刚提到的与时俱进这四个字来说啊、哦、不会有人认为是有负面的，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就一定是落伍啊、一定是会被淘汰，这是一定的。那么因此呢，假使我们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看的话啊、哦、我们还有别的词也更，我是觉得可能更为恰当，比如说把它回到生命记这个时代好了，中国有句话就是饱暖思淫欲啊，也就是说我吃得好啊，不是有肥胖粗壮嘛，对不对啊、哦、那么我不怕这个吃喝有问题啊，啊，那我想要做什么都可以啊，等等啊。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说语言啊，我们要用的时候呢，可能首先要防止它的片面化，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要求我们认定只有这个意思，它可能有在，就像您还是李坤弟兄早上也说的，就像钻石一样嘛。它是很光滑很漂亮的哦，质地很坚硬的，但是你从不同面向去看它，往往可以有不同解释，但是它质地还是最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哦、如果要把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加上一个负面的话，我不反对了，但是可能要稍微限制说其实不只有这样的解释而已。
是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谢谢。
好，谢谢张教授啊。张教授是比较文学的教授啊，教了几十年，所以这个给我们讲的很好。所以我就说，在这一个背景，在这一个语境下的与时俱进是我们要防止的。好，我要限定一下。好，
接着张教授的那个就是讲，我突然想到，其实这个与时俱进，其实它有两方面的。就说有时候不是由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工作中有谁能够不用电脑，对不对？很多现代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不用。然后那个又想起来过去，就是说以前这个《礼记》里面，张教授应该知道，有句话叫“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个就是说我们每天就说要那个革新自己。然后反省自己，然后把自己的老我去掉，从这方面就说这个就说革新它是也是对的。但是就说为什么就说它也有不变的东西呢？就为什么就说这个很多东西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突然想起来，其实人性它就是不变的，从这个自从有人，包括这个该隐和这个亚伯，就说发生了第一桩谋杀案，那么我们到今天我们还是有这个谋杀案，对不对？就是说因为有这个人性在这里面，所以说福音，就是说神的话语，这些道理它永远是不变的，因为它也是针对我们就是说永恒的人性。
我那个总跟讲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这个与时俱进有点那个味道，这是在啊。社会的潮流啊，科技发展啊，还有这那个经济文化继续往前去。所以，如果你保像我们张教授，那个如果你跟不上潮流，马上落后落伍就跟不上去了。所以，他要自强不息，或者与时俱进，那个意思往那科技方面、经济方面、文化啊什么经济那样往要往前去。但是，另外也是说，好像盛极而衰的。他到一个某个地步就往下，你看朝代，刚朝代兴起的时候很兴盛，慢慢慢慢衰落下去。那以色列人到神带他进去的时候，他们很亲近神，知道神的作为，看见神的一切神迹奇事，他们相信神。但是慢慢慢慢因为罪的腐蚀，那些我想罪有罪中之乐，对，那些当地的外邦人，当地就是迦南地那些人，他们罪的那些污秽的东西，那些最终之乐会让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就随处当地那些各种各样不好的习俗的，当时神把他们灭掉，就因为他们烂到一个地步无可救药，神就把他除掉，让以色列进去了。那是神就告诉他，警告他，你不能这样，不能随当地那些习俗。拜偶像呢，不但是拜偶像，是一项，但是何种各种各样的恶行的，他们当地行的恶事，神憎恶的东西都在内，不光是拜偶像而已，好的恶劣习俗。
嗯，
那因为以色列人到那边呢，像吃饱了喝足了，就想些新鲜的东西，就像怎么样放这种肉体情欲呢？最终之乐，最有他有乐趣的，对，他就觉得。光行神的道太单调太无聊，总要些加些其他东西让肉体得到舒畅满足，那些都是神憎恶的东西啊！
好，
是不是这样？
好，谢谢谢谢啊！这边尹弟兄还有一点补充，然后哦 ，Rebecca OK， 哇，大家都很讨论都很热烈啊！好，
我看我是用最简单的来说，就是。关于在迦南地 原有的这个那些迦南地的原住民的问题，这个就要回到在创世纪那个有一种人叫 Nephilim， 这个 Nephilim 呢就是严格的讲不是完全的人，就是这个，那所以那个又是很长的一堆事情，我就不去讲那么多。就为什么当时的就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说要把当地的人都灭绝，因为这些人是那个所谓 Nephilim 的后代，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是混的的。OK， 那这个要我要去找很多资料来给大家看，那才会讲得很详细。但这是一方面，就是他们不是真正的人，他们已经不是真正的人了，他们是。就是基本上都是被，就是被邪灵所影响，或说所控制的，所以他们特别的恶 ，OK。然后在这一大堆当中，有三种很黑暗的势力，那是三种偶像哈，一个叫巴利 （Baal），我们翻译成巴利；一个叫 Asherah， 我们翻译成雅什拉。还有一个叫 Molech 莫洛，那巴利就是都是这些都要杀鹰的，就是杀鹰献祭的这一帮。那个 Asherah 是可以说欠你去追哦，跟目前这个强调这个同性恋有很多的关联。然后莫洛就是跟现在的变性，因为他那个偶像的样子长得就是又男又女，又男又女。这个是有人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因为 读了这些资料以后才明白为什么神说要把那些都除灭，因为他们不是人 in a way。 OK，
好，谢谢尹弟兄刚才要有一些分享，我们让尹弟兄对
我就简单的讲一个想法，就是与时俱进，这个有他的好像觉得 相对正面的一个感受，但实际上与时俱进这个时与时俱进它有一点盲目啊。我想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与神同行，就是不盲目了。我说完了。
好，谢谢啊！感谢大家对吴医生、吴弟兄，来来，大家畅所欲言哈，大家畅所欲言。
我觉得挡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谈论这种事情，很可能要关注几个层面的事儿。我觉得我们信主，我前一段才跟一个姐妹分享，她就提到灵魂体嘛，
嗯。
我们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在灵的层面上，既不是死掉的状态。我们信主就是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喊，是灵魂的一个灵的一个苏醒。因为呢灵，我们才能掌控我们的魂，才有我们肉体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肯定是在发生的嘛，在发生各样的变化，与时俱进也好，新的东西好。只有关注在灵的这个上面。其他的 downstream 的这些事情，你就自然的会分辨，是好的就留下来，不是好的就让它走。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你才能面对一个爆炸的世界，否则这个世界是没办法面对的。
是非常好哈，感谢大家所有的分享的这个，我们如何来？其实也这我也讲的，不变的福音。神的千古不变的真理与与时俱进，我们如何能够 reconcile？ 英文叫 reconcile， 就是说，我们可以来看一组经文。我没有准备，我刚刚才想到的。杰森，你们能帮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谢谢。《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大家如果有经文，可以翻到。啊，那个 Jason 在帮我们翻 ，Jason 在帮我们翻。有找到吗 ，Jason？ 啊，好。这个我们原来在 Kentucky 的那个教会的长青组有背下来这一章啊，要不请我岳母背一下这个十二章第二节。好的，找到了。哦，这个小了一点，字能不能稍微大一点点？对，对，好，这我们基本应该能看见了哈。对对对，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吧，好不好？好，找你来背一下。
弟兄们，我以私人劝美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的、喜悦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心里善良、纯全、纯清、纯且可喜和和谐的真意。
啊，对，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也好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哎，还留着呢。那神这里到底是要我们变化还是不变化呀？变化，如何变化呀？第二节里前面讲，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不变化。后面一半句呢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换。这要我们变化，到底是变化还是不变化？如何变化呢？这也是刚才吴医生跟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是要与时俱进的。我们与时俱进是与神的，要与神 align 好了。就像吴弟兄说的，我们要分辨一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个对和错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 我们对于错的标准是神定下的标准。我们在讲《申命记》前面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对不对？然后我们回到《创世纪》讲，神为什么不要他们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因为神不要我们人来定义善恶。好，定义善恶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好，我们不要以我们人的心意，我不要以这个世界的风潮的改变来定义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定义善恶的权柄在神的手里。然后我们根据神的定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是对的还是错的，是善的还是恶的。如果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跟我们的心意变换与神所 align 好的，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变化；如果不是的，我们就不变化。好 ，Rebecca， 你有什么？
这就是正要呼应这个哈。我想我最近有一个体会，就是说，当我们说伊甸园园中两棵树嘛。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树。OK， 我个人觉得，刚才那个弟兄也讲了灵魂体这几个层面。我觉得神的本意是希望我们用灵去跟生命树连接，然后而不是选择用魂去跟知识树连接。但是人从最初就做了那个决定，所以呢，神又有救赎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重生了以后，让我们向着神圣灵的这个部分活过来以后，心意更新变化，英文字叫 transform， 就是顺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感动而变化，所以也变也有不变，向着神是不变的，但是他的在我们 生命中产生的作用又是变的，应该是越变越像他。
好，感谢。
变也对，不变也对。
好，关键是如何变化哈，关键是如何变化，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哈。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讲的时间后面我们要讲的飞快了，前面我们分享的很多，那其实我们就抓住了这个重点，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抓住了这个重点？这个重点是神的心意。到底什么样的？神在当时《申命记》里那些以色列民所要面对的困境是，他们进入了迦南美地，他们以后要丰衣足食，他们会打败他们的当地的人，然后他们如何安身立命，长久跟随神，这是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座的在美国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同样是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但是面对实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与时俱进这个四个字很好，怎么样 reconcile 我们的信仰和与时俱进。好那个凯英文，凯英
是在神里面与神俱进
啊，对，与神俱进。好，这个也很好啊，这个也很好，大家还没有补充的？哎，没不同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哈，往下看。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总结这一段呢，就是神以往是恩待这些以色列民的，但是呢，他们忘恩负义，他们背弃了神，啊，他们背弃了神，他们背弃了神。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时间的缘故哈，那我们就稍微快一点，我们也就不来读哈。我们就读这些红体或者蓝体的字好吗？耶和华神说，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结局如何。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民间除灭。好，感谢神。这里面又就再一次接下来讲的哈，就是说神要掩面不见他们， 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因为神，大家很多时候大家知道啊，牧师在祝福我们的时候是要什么？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对不对？祝福你，保护你，对不对？当神掩面不看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分享死这个字在圣经 的教导当中，我们如何理解死这个字。当我们与神隔绝就是死，对吧？就是神掩面不看我们，那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死的，对吧？好，那神说这些以色列民是什么样？乖僻的，无诚实的，然后他们不把神当神，不把真神当神。二十一节说，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助弄我的愤怒，就是他们不把耶和华神当神，但是呢，他们又以虚无的神，他们又去拜，不把真神当神，但是把这个假神却当成神去拜，触动了神的怒气，所以耶和华把这些所有的灾祸都降给他们，然后又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所以他们以色列民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不再有他们的国家，直到1948年，他们复以色列复国，哈，以色列复国。所以到今天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半年里发生的事情啊，让我们有很多的啊很多的感触，哈，这个以色列民和这个啊哈马斯之间的战争，哈，这个啊。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哈，这个也很正常，有些不同的偏重也很正常。但是我记得我去年大概正好是10月份的中期还是后期的时候，正好轮到我讲到，我就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回过头把这个今天哈马斯或者说阿拉伯人和以色列民的历史回过头去的话，在创世纪里就有看到，对不对？这两个儿子，一个以实玛利，哈，这个是亚伯拉罕从谁生的？夏甲生的，哈，像个壮牛四处冲突，对不对？但是神有没有让以实玛利就灭绝呢？恩断叫什么来着？斩钉截铁的跟他说，以后你就神就不再祝福他们呢？神仍然有恩赐给他们，哈。那以实玛利就是现今阿拉伯人的可以说是他们的中文有的时候不利索了，他们的祖先。对，所以我们如何在当今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如何来用这个圣经的原则来看，神也非常明确的是说祝福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完全的顺服神，哦，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在生命记里反反复复的看到他们也在悖逆神，对不对？悖逆神，神所以才会把他们灭，就是让他们亡国，让他们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哈，流离失所。所以我想这个将来如何，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哈，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或许，哈，这是我的一些感受，我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啊，但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嘛，没关系。或许我们需要把神的恩典和世俗的世界的国家政治要稍微分开一点，哈，我觉得神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对不对？神爱世人，这里面包括所有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可爱的弟兄姐妹们，也包括那些我们觉得不是很可爱的人，哈，包括神在这里讲的以色列民是他的儿女，在旧约里讲的，也包括以实玛利的子孙们。这是我的认为，哈，这是我的相信，哈，整个所有的人，对不对？那具体到某一件事上的时候， 当你无差别的种的恐怖袭击的时候 ，of course we're gonna fight back。这是我的认为哈，我可能血气了一点。Of course， 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当你无差别的男女老少通通都杀的时候，这当然要把它灭掉，这种恐怖组织，对不对？在这个灭掉这个恐怖组织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一些伤亡，尤其是当他们用英文词就是 cowled， 对不对？像个懦夫一样躲在医院的地底下，躲在民众妇女的背后的时候，这个事当然是很难处理的。好，当然这个事当然是很难处理的啊。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略有不同的观点都没有关系哈，但是我是这么认为哈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来分辨一下。好，说扯远了，我们再回来啊，我们再回来。大家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啊？我们也看过很多次了，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呢？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往下了哈，这个时间的缘故。然后接下来这一段呢是讲神，但是神怎么样？仍然以慈怜悯为怀，哈，最后还是要让这些以色列民脱离这个仇敌之手，脱离仇敌之手。所以呢，我们来可以把这个36节到这个3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好，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们的仆人后悔。他必说，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祭牲的脂油，喝他们祭奠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别无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这里面大家看事情在一个转折，这里面已经有几个至少两次转折。神爱以色列民，但是以色列民背逆了神，于是神愤怒降祸给他们，将他们赶出那里去漂流四方。但是最后神又怎么样？仍然怜悯他们哈，因为看这些百姓实在可怜，因为看他们这些百姓实在可怜啊。然后呢，他可以兴起来帮助你们。如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唯有耶和华是神，在耶和华以外别无他神，别无他神。所以这个事情再一次转折，神最终仍然是以怜悯为怀，好，怜悯为怀。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在漂流了1000多年之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恢复他们的以色列国，这是神的恩典。好，那如何在这个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中间重新恢复真正的和平，我们相信神会有恩典在那个地方恢复和平。好，恢复和平。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或许有很多波折哈，波折哈，这已经都大半个世纪了哈。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最终的心意是什么？是怜悯人，是爱人哈，是要有和平哈。好，那我们再一次往下来，这里面摩西呢又再一次把他这个歌啊所写的歌唱给百姓听，就把这中间的来龙去脉、曲曲折折都讲给百姓讲清楚。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44节。摩西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去将这歌的一切话说给百姓听。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 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好，所以说他这就是他写这首歌整个的目的，要能够让他们放在心上，他们能够朗朗上口，他们能够代代相传。然后摩西特别的警告他们，警戒他们说，这个不是虚空的，这个、和你们的生命是直接相关的。这就牵涉到你们到了迦南地之后，神已经赐那地为你们为业了，可是你们进去了以后，你们在耶和华的里面的日子能不能长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有没有长久？没有长久，很没有长久。虽然神如此反复地跟他们强调，没有长久，但其实我们今天看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今天大家很踊跃地在分享与时俱进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到底该如何做的时候，大家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件事其实与我们的生命也是切切相关的。好，我们在神的里面是不是在持久神要我们的那个真理？这个其实其实我来这个教会时间也不是很长哈，有些事情我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据我所知，见过其他教会的，在教会里面对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并不是那么很一致的哈，这个也不奇怪，对不对？这个也并不奇怪，对不对？这并不奇怪。但是在真理上我们还是要抓得住的，在真理上要抓得住的，对不对？我相信如果提起某一个那两个字的人的名字的时候，大家很快就会有不同的意见，对吧？是谁我就不讲了。那我们不谈对这个人的看法，我们不谈对任何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在真理上，在信仰上，我们要持守得住。我们谈人的话也很好谈，圣经里怎么说的？人人都怎么样？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当我们说那个人如何不堪的时候，像李坤弟兄今天讲到的时候一样，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的良目，别人眼中的刺，而忘记自己眼中的良目，对不对？对不对？那谁那么不堪哈？大家知道我在说谁对吧？但是就过去几年里，让教会里很多争论、很多争议的那样一位人哈，大家都知道是谁。那我们你去看人干嘛嘛？对不对？人没法看的，对不对？人是没法看的，我们人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对吧？我们要知道这个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好，我们最后还有一段就是关于摩西哈，关于摩西哈啊，我们一起来读，并不是很长，这是最后这一章的结束了。他说，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这上亚巴林山中的伯尼山去，在摩甲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归你列祖去，像你哥哥亚伦死在何尔山上，归他的列祖一样。因为你在寻的旷野，在加底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入。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我觉得还是太小，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哈。这个大的地图呢，我觉得这个地图挺好的，是我在网上找下来的哈。这里是埃及哈，这里是埃及。那埃及，然后他们出埃及，然后过红海，对不对？然后到这里西乃山，大家还记得我们前两次讲到这个西乃山之约的时候，他们出埃及，神过红海，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来，到了西乃山，一共走了多久？ 三个月，好，三个月，对，好，那么他在这儿，然后三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金牛犊，好，神把摩西召到山上去，给他们立约，给他们十诫，可是他们等不及了，就开始怎么样？自己要造了个金牛犊，好，在拜。然后呢，神就让他们在这个旷野漂流了多久？四十年。然后呢，他们就到了这一带，马上要进入迦南，这是迦南哈，马上进入迦南。那么神在这一带给他们留下来，停顿下来，给他们把这个来龙去脉再反反复复的跟他们讲，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在学的生命记，哈。那么这个。这是迦南地，它这里有一个 insert 在这里，放大一点，这是迦南地哈，在这边迦南地。那么这个示波山呢，尼波山呢就在这里，神让他到这个尼波山这里登高，能够看到这约旦河和这一边是这个迦南地哈，啊，让他看到他们要进入的迦南地。但是呢，他也说了啊，摩西将要死在这个尼波山上，归于你们的列祖。好，归于你们的列祖。好，那这是这整个的这个地图。如果但我这个地图这个时间还没法显示哈，就是说对你如果弄个点儿，好久好久在这走的话，大家知道走了这么多才三个月，但是呢这一点他们徘徊了四十年。好，徘徊了四十年，这中间的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好，那这今天就是我们啊所分享的，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创世这个啊《申命记》三十二章啊，摩西啊被命令在尼波山上眺望美地，神虽然跟他说你不能进去，但是神也让他亲眼在那个山上面看见了那个迦南美地，啊，看见了迦南美地。好，那么。大家有几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分享过了哈，就是说神当初是如何对待以色列民的，然后以色列民如何来惹动神的愤怒的，大家知道哈，那个最最惹动神的愤怒的事情是什么，然后神又如何对待他们，神最终又如何对待以色列民。神为什么让摩西往山上去观看迦南地？啊，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上一次都已经分享过，神为什么要摩西写这一篇诗啊？这一篇歌就是三十二章啊。这个我们大家这些我们其实都有分享过。就第四个问题，我们没有讲很多，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有花一两分钟时间，大家看一看，神为什么让摩西到山上去看迦南地呢？这里面能看到，大家能觉得这里面体现了神的什么样的特性呢？怜悯，让他虽然不能进去，但是他能够得以亲眼看见，哈，怜悯。好，很好，还有什么呢？对啊，五十一节这里讲的为什么不能进去，我们也分享过若干次哈。艾米，你要什么分享？啊，是的。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啊，大家怎么看？我没有想很多这个哈，五十节这里。我想他们的他是他的哥哥嘛，他们应该都是列祖，应该是同样的啊。可是这个英文里并没有讲他们的列祖哈，这个词翻的我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他是说 your people and his people， 就是说是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本民本族吧，本族，应该他们都是以色列民嘛，应该是一样的。他可能只是指这两个人嘛，只是说你的和他的， 我想可能应该没有什么别的深意哈、啊。好，对，刚才尹弟兄也讲了，我觉得这里面除了显了神的怜悯之外，大家也看到神的公义。所以说神的公义和怜悯这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如果没有公义，那怜悯也是都是烂的，对不对？就谈不上怜悯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如果没有公义的话，那什么叫怜悯？如果没有公义呢，我又没做错，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正对和错的标准，没有一个公义，没有一个标准的话，那我做任何事都是对的，那这就不存在你怜悯我还是不怜悯我的问题了，对不对？那就是我理所应当的了，对不对？所以公义和怜悯是分不开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要把它割裂来看，好，不要把它割裂来看。好啊、感谢主，我们今天讲完了，然后大家的分享也很踊跃，感谢主，我们大家这样很好，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一个问题。那边很安静哦，那边的姐妹们很安静啊，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啊，好，很好。
是这样子的，因为读《生命记》的时候，就一直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你就发现神在律法之中，他不仅讲掉了，就是我们生活中间要怎么做，犯法了之后怎么做，他讲了很多东西是有关于，就是道德层面的，可能现在我们的律法中间并没有。就比如说他在《生命记》中曾经说过，如果你在外边碰到了一头失散的牛羊，你要在那儿一直待着，等到他的主人来找着。那对我们来现代的人来说，这就属于道德层面。可是我就觉得这种要求真的是跟我们现在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子的。
嗯，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啊、
我们平常如果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嗯、
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嗯、
那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怎样把它行出来，日常的生活中间、
嗯、
还有这个跟我们自己周围的人如何 交接，跟我们邻居，跟我们的同事，以至于将来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 单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你应该怎么做？怎么样才能够体现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嗯，
我们教会对于这个政治上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在目前的这个各种混乱的局势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好，你这个问了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不好回答，好吧？这个我因为每个教会应该会有自己教会的立场哈，所以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哈。我就像我刚才说，我来这个教会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啊，有些事情我也并不是很了解哈，所以不好回答。但是我觉得你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就是这其实就是一个，其实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该如何来安身立命。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好，怎么样能够行出来啊？这个问题很大哈，这个问题很大。当然你说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个圣经里面的十诫里面有很多是规范道德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刚刚讲的那个牛羊，他在十诫的最后他说你不要贪恋别人的财物，对不对？别人的东西，别人的妻子，别人的牛羊，别人的所有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啊，你看到别人丢失的，你要 在那里等待归还给别人。那么到了今天的时候，我们并不一定在那个原地等，你可能把它捡起来交还给别人，让别人可以安心哈。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在美国至少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现在也好像没有这么，我感觉传统当中在美国这一样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哈，就是说你不去贪图别人的财物哈所谓这国内的一个语言叫做拾金不昧哈，拾金不昧就是你捡到钱没有自己拿下来，这个我觉得还是那当然实际生活当中肯定有非常多的实际的就是这就需要你与时俱进的时候了，当因为你每个人在每个人的工作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如何在这个不一样的环境具体的事件当中你来体现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哈。所以我上一次跟大家也有分享过对不对，我说我有一次生气对不对，跟我太太冲了他俩几句哈，然后大家弄得不是很愉快，我们家小儿子就跟我说跟我聊天哈，我们家儿子要找我聊天哈，然后他就他具体的事情那个我倒没有的，但是他最后说那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大家还记得我们家儿子跟我说什么吗，我一直他说 Dad you should hold yourself a higher standard right， 他的意思就是说爸爸你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你作为一个爸爸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 whatever， 在他的看来我在他的心中的印象还不是太糟糕对不对，如果我在他的心中印象已经很糟糕的话他也不会 hold Dad for higher standard 了对不对，所以说当他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对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给自己立的 standard 是什么，在这一件事情当中如果我 hold 自己 to higher standard 的时候我可能在那时候觉得我很吃亏啊，你可能会吃亏的，真的会吃亏的对吧但是我觉得神是不偏一的神哈，不偏不一的神。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过去很多年了你知道大家在我的学校里当老师对不对，在学校当老师，学校里面当老师的话呢，尤其我们做实验科学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大家都要争的东西，就是 space， 就是你实验室的大小。好，实验室大小，我刚去在以前那个学校，我刚去的时候刚刚 assistant professor 第二年的时候呢，我们要那个老楼搬那个新楼，那个老楼很老了好几十年了，每个大家都需要造一个全新的楼哈。但是大家都知道全新的楼现在它的设计理念是不一样的，全新的楼呢都是一条一条的实验台，没有传统的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了，他讲的好听呢是说哎，大家各个不同实验室可以在一起互相有更多的交流，讲的不好听的话呢就是说你的科研经费拿得多就多分你一条，你的科研经费拿得少我就给你拿走一条，就这个意思哈。这个所以呢我们刚刚搬去的时候呢，那个我们系主任就说哎，你们想要哪个地方你们可以来跟我谈，我心里想这有啥好谈的，反正一条一条都差不多的嘛，我也就没去谈。结果后来的过了两个月的话，我们的系主任一个犹太老头人，我挺喜欢他，我觉得他做事很公平啊，他就来找我，他说我们系里面所有老师都跟我来谈了，说要这要那，唯一一个没来找我的是你，你有啥想法没有过两个月我傻乎乎的还没去找他，我说这都差不多的吧，你看着给我就好了。然后呢他好啊，他说要不要那我们这个图在这里你要不要来看看，我说行啊，我说那你看看就看看，我说你多分怎么分的，谁谁谁在哪在哪在哪，然后他就把他其实已经分好了，大家都去找他，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去找他谈的，我觉得这有啥谈。最后呢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人要这么多，这个人要那么多，他说我帮你放到他们俩中间，他说呢他们现在啊都是狮子大张口要了很多 OK， 但是呢我觉得他们可能长久不了，等他们没有钱的时候这两边你都可以有伸缩的余地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OK，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争啊抢啊，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说白了就是利益嘛，对不对？就是说你要去争啊抢啊，当然了，别人欺负你，你应当说的发言的时候，你还是要讲啊，就是说据理力争啊，就是说，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争啊抢啊，到底那个东西争来的抢来的是不是该你得的，我们也不知道哈。所以有一件小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当时我们那左边哇抢了好几条的那人，过了五年什么 grant 都没有了，实验室就关门了。这个东西很有意思。那个我们的那个实验那个当然那可能因为我也刚去嘛，每个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们系主任当了时间很久，他就很了解。他说，他后来时间久了，那个人实验室关门很久了，他就说，哎呀，这个人什么东西都喜欢抢。哎呀，又不能带回天堂去，抢那么多干嘛？我不知道我分享的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啊？我只是有这么一点这么个事，突然一下冒起来在我的脑子里了，就是啊，哎，余弟兄，
就是刚才你讲，就是说，公益和这个仁爱。然后那个刚才姐妹又说了一个道德，我的就是感觉就是说，如果没有公义和道德，这个慈爱很可能是假的。所以说我们在任何时候就是说不能以慈爱的这个理由，然后放弃这个公义和这个和道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怎么讲？我们讲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个慈爱？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的判断会有偏差，会有偏见，我们警惕自己来这个论断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尽量保守自己有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仁爱的心。但是就是说，并不代表这个世界它是完全没有善恶对错的。就是完全取消这个善恶对错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事实上。
对，感谢主，我觉得你分享的很好。就是说当我们用慈爱的时候啊，完全违背公义的的原则的时候，这个慈爱你说的是也是不是真正的慈爱啊。这个如果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可能就是溺爱，溺爱会害的人的。
对，也可能是为虎作伥，对不对？
也许是为虎作伥，对，是。好，感谢主。那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分享的很好。Rebecca 姐妹，最后一句，然后你祷告，好吗？
我只想讲一句，我觉得也许我们有一些政治性的话题是并不适宜在讲台上谈，但是我个人认为，基督徒一定要关心公共事务，尤其是现在。我们必须关心，而且我们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我们不能不关心，而且不求了解。我就讲到这些，所以最好可能私底下办一些小开小灶啊，讲一些公共事务，然后这样。
还好我今天没有乱讲。
因为里头有很多的错综复杂，
是
真假虚实，也在锻炼我们的辨别力和我们的那个
是好，
不要放弃我们的权利。Okay,
不要忘记我们的权利，
也不
要忘记我们的信仰。
不要放弃。
对对对，好，瑞佩姐妹给我们做个祷告。
主耶稣，感谢你，每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聚集的时候，可以研读你的话语，而且可以就很多的层面来这样子非常自由的、很公开的这样来讨论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是莫大的恩典。我感谢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里头。谢谢主耶稣，而且在每一次这样子的研讨啊之后呢，我们就在对你的认识上更上一层楼。求主耶稣继续保守带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谢谢那个准备饭食的让我每次在这里有很好欢喜快乐的用膳，这都是主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好，不好意思耽误。